처음 만났던 그때 향기 그대로 그대가 앉아 있었던 그 벤치 옆에 나무도 아직도 남아있네요 살아가다 보면 잊혀질 거라 했지만 그 말을 하며 안 될 거란 걸 알고 있었소 그대여 너를 처음 본 순간 나는 바로 알았지
早上九点，忙碌的一天，不要偷懒，努力工作。大家好，我是杨乃文。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美好一天的开始，尽在 FM 97.4，广汉汽车音乐广播。
我们都用数信义，金融生活好安逸，转账支付随心意，融资理财更容易，居家生活享便利。四川农信数信义，您下载了吗？转账不想记卡号，银行卡多不好管，贷款放缓懒得跑，充值缴费排队烦，高峰车票买不到，生活为何这么难？要改变很容易。马上注册数信义，
广汉农商银行，广汉人民自己的银行。
由四川金燕酒业独家冠名的美丽德阳乡村游活动席卷全城，限购五粮浓香白酒金燕敦煌八年即可参加刮刮奖活动，并有机会获得金燕腾飞1799、金燕敦煌15、金燕三星特区、金燕汉卿等珍藏品鉴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实惠新天地，农贸大商机。广汉首家星级农贸市场——广汉惠民综合市场，将于2019年3月7号正大开业。超大规模、超高标准，市场规划面积约4000平米，配有停车位160余个。蔬菜水果、副食干杂、肉类水产和海鲜，还有家禽餐饮和熟食等多种业态按区划分。开业当天来就送见面礼，名额有限，送完为止。现场除了有幸运大奖可以抽，还能够享受特价菜品、特价粮油、特价肉类等超低折扣产品。活动地址：广汉市贵阳路与108国道交汇处兴业广场1层。星级农贸市场，放心绿色超市，广汉惠民综合市场郑重承诺：新鲜健康，安全放心，服务便利，低价优惠。
广汉特大型车展来了，3月29至4月1日，广汉春节大型国际车展与第5届西部平行进口汽车博览会同期在德阳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家用常规车和平行进口豪车集中展销，车型全，促销多，优惠大，全场买车便宜10%至30%。3月29至4月1日，北京大道连山路口德阳会展中心大型双车展，看车买车千万别错过，13882190099。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以蜀酒浓无敌的诗句高度赞美了蜀酒的浓郁醇厚，蜀山蜀水出佳酿，蜀都自古飘酒香，蜀人蜀事蜀酒馆，有情有义有味道，蜀酒馆酒。
时间的海浪漂流，我。 起起落落，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回头才发现你不在，留下我迂回的。
UFM 97.4，广汉汽车音乐广播，优享车生活。
UFM Auto Network。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美好一天的开始尽在 FM 97.4，广汉汽车音乐广播。
最快捷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生活服务 ，FM 97.4快乐帮帮帮，您工作、学习、生活的好帮手。
Yeah, what's up? It's TQ and Sarah again. Right back at you. That's right.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 FM 97.4广汉汽车音乐广播，收听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听众朋友们，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儿？哪些困难？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欢迎拨打热线电话5508661155086611，或者登录广汉手机台 APP， 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在聊天一栏中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我们第一个求助连线的问题是关于咱们这个城管方面的一个问题，有听众朋友说啊，最近在去咱们广汉市文体中心锻炼的路上啊，发现有人在路边就地啊焚烧这个物品，但是不知道烧的是什么东西，味道特别难闻，烟雾也特别大啊，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他说他希望我市的城管部门啊是否能够管理和处罚一下。好了，我们首先要连线的是咱们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的副大队长周凯。周队长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哎，你好，哎，刚才我们有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热线电话向我们求助啊，也反映问题，他就说的这个去广汉市文体中心这个锻炼的路上发现有人在这个路边就地在焚烧物品，但是他不知道烧的是什么，烟雾很大，味道也特别难闻，应该不是，我像他给我们描述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不是那种一般的，是那种咱们这个杂物呀，或者是枯叶呀，不是那种的，应该是家里的什么塑料制品。他说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我市的城管部门是否可以管理一下，或者是发现了就处罚他一下。
就焚烧物品而言，这个的确是我们城市管理部门的职责。在德阳市城市管理条例第21条第二款中就有了明确的规定，同时在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第45条也有相关的规定。焚烧物品，那个在城市管理区里面禁止焚烧物品。如果说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很难闻的气味，可能涉及到一些塑料的这些，他们有如果说涉及到了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的话，可能我们到时候还要联系其他部门一起进行处理。
我打断一下周队长，您怎么会用您怎么会用一个违法犯罪这么一个词儿呢？我有点不明白了。
我曾经这个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在执法的时候，有一些是盗窃一些电缆，
我明白了，
电线之类的，对，他把它外皮给烧掉，然后直接去卖里面的铜丝，
对，
有这种情况，如果是涉及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还要联系其他的执法部门，
那这种行为我们发现了，像我们这个给我们打来这个。求助热线的这个听众朋友，他们完全可以来举报，是吧？
对，可以举报， 也同时也可以取证，
取证
或摄像，对对对，比如说摄影摄像啊，这些录音录像，到时候向我们提供，然后给我们提供一个它一般出现的时间和地点。
一般的咱们摄像，像咱们这个拍照或摄像，它这个现在这个智能手机它都有这个功能啊，有这功能。
对。
咱们这一放，在放出来这个时候，在取证过程当中，你不需要刻意的去记录时间，它这个摄像的过程当中和拍照的过程当中，它会有这个显示的。
对对对。
然后我们取证过后，再向什么，就再向你们来反映是吧？来举报。
对对。可以拨打我们的投诉电话52277，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
522多少？
522-7117，
522，3个2是吧？
522-7117。
522-7117啊，两个一啊，522-7117啊，
对，也可以直接到我们单位来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单位是在桂林路155号。
桂林路155号啊。
对。
115号。
155号
啊，好的。那我们那个在取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说特别的想给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提个建议的？我觉得应该首先要让他们保证自己的一些人身安全。
对，人身安全。
对啊。
可以间隔的距离稍微远一点。然后那个或者是那个发现之后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然后给我们指示地点。
指示地点。
我们马上安排人员过来。对。
嗯，
或者直接拨打110也可以，
直接拨打110也可以啊。
对对对。
那么我们这个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城管部门在管理的过程当中，它的处罚力度应该还是蛮大的吧？
这种情况如果只是一般的焚烧的话，对个人处罚是50到200，对单位的话是500到2000。
50到200啊？
对个人处罚是50到200。
单位的是
500到2000。
500到2000啊。
对。
如果
来定，
如果情节特别恶劣呢？
这个就目前为止我们的处罚上限是2000。
上限是2000啊。
对，
当然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样，如果他是在这个偷烧这个电缆啊，就是他偷的电缆，他把这皮皮烧了然后卖里头铜丝，这就就牵扯到咱们这个公安部门的一个行政上的一个问题了啊。
对对对。
这个就是又是另当别论了，另当别论了啊。
对，如果是我们在查处中发现他是违法犯罪的话，我们会移交给公安。
好的，我们也是那么最后有没有就咱们这个德阳城市管理条例啊，咱们去年的7月1号颁布实行的啊，已经有这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在城管在执法过程当中也是完全的遵照着咱们这个德阳城市管理处罚条例来进行咱们的一个执法。那么在这最后啊，我们这个问题像这种类似碰到这种情况了，我想请我们的周队长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一些有过这种行为的啊，有过这种行为的人提一个建议和意见。
那个城市是我们市民共同的住所，城市的环境也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来维护。因此我们在落实德阳市城市管理条例的时候，也是严格依照条例的规定，以及依照条例赋予我们的权限进行执法。所以希望在各位听众朋友在以后的时候应该遵照条例里面的规定，自觉地遵守上面的一些行为规范，然后能够支持我们的执法，因为我们的执法行为是在维护我们社会的公共利益，所以请大家以后遇到我们执法的时候，能够理性地看待我们的执法行为。
我们也不存在有些的这个听众朋友，就是比如说是其实很小的一件事儿啊，特别小的一件事儿，没有造成对他个人没有造成国大多大的一个影响，但是他把这个小事给夸大化了啊，也有这种情况啊，这就无形中又增加了我们这个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人员的一个强度和难度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恳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尽量的就说是在你在举报过程当中或在取证过程当中，一个要你保证自己身的一个自身安全啊，人身安全，同时呢，你要把这些 这种叫举报的事项啊，举报这种违法的一些行为，或者是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您呢要把它了解清楚啊，了解清楚啊，因为我们接到一个曾经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他说，哎呀，我们家门口在小孩在烧那个枯叶，烧枯叶，我说有多大，他说就几片枯叶，小孩给点起来了，他说有烟雾，他说这样子的话对咱们城市有污染，我当时就心想又不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过多的一种解释，我说我们互相的理解一下这种行为呢，你给小朋友说一下，给他家长说一下，他就烧，肯定小朋友在一块玩耍过程当中，肯定点燃了几片树叶，这种行为呢，最后也是了解的清楚，他是他们家的邻居，两个邻居关系本身就不好，这种，就因为这个邻居之间的矛盾呢，它上升为这个这种矛盾了，我就觉得没啥必要，对吧？好的，我们说了一堆废话，好的，我们感谢我们的周队长啊，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咱们这生活在咱们广汉市的所有的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咱们都遵照咱们德阳城市管理处罚条例啊，咱们一起按照这个德阳管理城市管理处罚条例的它的每一项条款，咱们自己自行约束自己的一些行为。好的，感谢我们的周队长，谢谢。好，如果听众朋友们还有这方面的问题啊，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有困惑的话，我们还会继续联系我们周凯队长，谢谢。好，再见。
谢谢。好，拜拜。
是的，我们在这个很多的热心的听众朋友啊，在出去游玩或锻炼的过程当中呢，会发现很多的不文明的现象。在这里呢，主持人建华呢要啰嗦两句。发现这种不文明的现象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去，在保证自己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呢，去可以制止它啊，或者是去提醒它。只有我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了，我们在我们这个城市呢才会建设得更好。所以呢，我们大家都行动起来，行动起来。好了，也有听众朋友又就这个户口的问题呢，向我们来求助，向我们来求助。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导播会连线咱们广汉市公安局行政审批服务大队的副大队长王维啊。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他非常急，我说你急什么呢？他说他想封户口了，封户口了。那具体是怎么一个怎么一个的困难呢？那么我们请我们的行政审批服务大队的副大队长王维，王大队长给我们来，这位听众朋友们来解答一下。王队长你好。
主持人你好。
哎，你好。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向我们求助，他说他是小汉镇的一个村民啊，目前的户口和父母在一起啊，房屋呢也是共同在父母名下，现在呢他两个兄弟俩呢都结婚了，有老婆有孩子了，他们现在想把这个户口给拆开，就是我是我的，哥是哥的，弟是弟的，然后父母是父母的。他说这种需要什么样的手续，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好不好办，好不好拆开？
他们这种是符合那个农村户籍居民那个同子分户的。
同子分户啊。
哎，对，因为他们都是一个住，就是一个住址。
同址啊，同址啊，地址的址啊，
同
址。
同址，地址的址啊。他们就是需要将那个原宅基地上的那个房屋产权，也就是不动产登记证予以分割，或持分户成员间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分割证明，并有相对固定的可以独立关门上锁的居住空间。原则上还要经所在村主、乡镇人民政府同意后，由公安部门审核后办理分户。如果他们没有房屋产权，就是不动产登记证的话啊，在无证的情况下，可以经公证处公证、法院判决和司法调解，就是对他们的这个房屋财产进行分割，分割了以后，然后再经他们的村主和乡镇人民政府同意，就可以进行分户了。
然
后就需要原户主要到现场。然后要
原户主，那就是他的父母，还有包括他们兄弟俩，像他们的爱人啊、妻子这些和孩子，需不需要到场呢？
这样的，成年人就是成年人都需要到场。然后原户主是他的，如果是他的父亲，他父亲到场就可以了，母亲可以不用到场。 然后这两兄弟和他们的妻子，要到场。如果孩子没有成年的话啊，孩子就不用到场。孩子成年的话，就要需要到场。到场之后，就是户口本、身份证，以及就是结婚证，就是他们结了婚就要提供结婚证。孩子就要提供那个出生医学证明，或者
出生证啊。
哎，就是能够证明他们亲属关系的一些材料嘛，然后就可以进行分户，然后随迁人员就需要提供这些的材料。
进行分户，那咱们这个分户完了以后，咱们在这个在什么地方办理呢？
就在那个小汉派出所的那个户籍窗口就可以办理。
小汉派出所的户籍窗口啊？
对。
户籍窗口办理，那这个在您刚说的这个公证，公证它这个整个手续办完以后呢，需不需要再公证了？
需不需要什么？
就是比如说我们我兄弟俩我已经跟父母把这个户口给拆开了啊。我们在这个小汉镇的派出所这个户籍这个窗口，我们把户口已经拆开了，在完成了所有的程序之后，我们再需不需要一个公证？
不需要了，
不需要了，
户口已经分开了啊。他们地址也变动了，就是说会在他们原地址后面加附什么号。只是说之前他们要对这个房屋产权，就是房屋这种财产啊进行分割，还需要公证或者是法院判决以及那个司法调解。他们当地就有司法调解所，就在司法调解所那里就可以办理了。然后分财产分割以后，然后再经过他们的村主以及乡镇人民政府同意，然后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同意分户的证明，然后就可以带上他们的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出生就是小如果有小孩嘛，就是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或者是独生子女证这一些证件，然后就到小汉派出所的户籍室进行办理。
带上这些证件，咱们全带原件是吧？
对，原件。
不能带这个复印件啊。
不能带复印件啊。
对对对，我们这个要给听众朋友要说清楚，他有的时候啊，只带的是个复印件过去了，然后又跑两趟啊。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必须带原件，就是原件跟复印件都要提供。我们是现场复印嘛，原件我们是现场进行整合，然后复印件我们是留存。
好，这位听众朋友，通过微信给我发条信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啊。他说，现在呢，父母不允许分户，但是我们兄弟俩呢，特别想把户口分开呢，这样子我觉得有利于家庭的和睦。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父母不同意，但是两个兄弟呢就想要分开了。
这个只有他们家庭协，就是内部协商好吗？
内部协商好，
同意才行。
他说还有，他就问，他说这个黄哥，你再帮我问一下。他说那我们这个宅基地，我们是怎么一个分法？是三家，父母一方，我和我哥，三方我们平分，还是父母占大头，我们占小头？
这个分割我就不太清楚了，也
就不太清楚。
内部协商好，然后他们进行，就是说，比如说公证处公证啊，或者法院进行判决，还有司法调解，就是这个就是他们内部，就是说协商好了，然后按照这个分割好了，我们就可以办理。但是他们怎么进行分割，这个就需要他们自己协商。
我现在明白了，我整个理解一下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当然这个您刚才说这个后头给我提的两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呢就需要您呢到咱们这个当地这个司法调解所啊，或者调解一下。当然我个人还是要建议这个既然是自己家里的事儿，咱们就在自己家里头跟父母商量好啊，咱们跟你的哥哥商量好，哥哥嫂嫂啊都商量好，大家坐在一块儿，圆满的把这个事儿解决。我个人觉得没必要就为了一个这个户口的拆封啊，拆开，将户口拆开，然后呢，这个亲人变得跟陌生人一样啊。我是不建议这个的啊，也不希望看到这种场景的出现。当然呢，现在想兄弟俩想跟这个父母啊，在这个父母整个三家的户口拆开，这个也属于一个正常的行为啊，正常的行为。刚才我们的王大队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解释了啊，这个其实这个材料和手续不需要太复杂了，只需要你带齐就行了。最后他又来他微信，他说就害怕最后要扯皮， 一般的这种拆开的，咱们经过了咱们这个小汉镇派出所这个户籍窗口，当事人全部到场的话，将这个户口拆开之后，它就具有法律效应了，对吧，王队长？
哎，对。
嗯，所以我觉得不存在他担心这个后期再扯皮的事儿，对吧？
嗯嗯
嗯。那我们王威队长有没有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要提醒的，或者遇到这种类似问题的，给个建议和意见？喂，王队长。
喂。
我希望您对这种类似这种问题啊，或者就是咱们这种这种问题，我是第一次遇到。我觉得好像平常我们一般的年轻人就是出来工作了，都是把自己户口就带出来了啊，一般的很少跟父母在一块的。但是这个问题是我是第一次遇到，所以呢，我就希望我们王威队长，对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遇到类似这种情况这问题呢，你提点你的意见和建议。
嗯，就是一般分户啊，农村地区的申请分户的话啊，我们一般都建议，如果屋内只剩一个老人的话，我们是这种情况是一般不符合分户的那个条件的。因为老年人嘛，毕竟老了还需要子女在一起照顾一下。
对，
所以说就建议，如果作为子女嘛，也多考虑一下，多考虑一下
父母的感受啊。
对，
还有呢？
其他没什么吧。
像这个在城区里头，这种情况应该少一点啊。
城区里面它
也有是吧？
城区里面它就不叫分户，它就是一般就是说要有那个房产证，它就是有房呢我们才能给他迁户。城区里面一般就不叫分户了嘛，它就迁户，它有那个房屋的话，我们就可以给他迁到他那个房产的那个地址。
好，我明白了，百善孝为先啊，孝为先。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这个小韩这个兄弟啊，这个兄弟俩好好的商量一下，当然呢，你这个也符合咱们这个政策啊，符合政策，可以将这个户口拆开啊，只需要你提供你的，成年人都需要到场，然后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孩子的出生证啊，到咱们小汉镇的派出所的户籍窗口来办理就行了。好的，非常感谢啊，王威队长。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还有哪些关于户口方面的一些疑难问题，那么我们还会再次来连线我们的王威队长，谢谢您，王队长。
好，
再见。
再见，哎。
听众朋友们，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儿、哪些困难，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欢迎拨打热线电话5508661，5508661，或者登录广汉手机台 APP， 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在聊天一栏中呢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节目。有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说啊，我们每周四打你的热线电话5508661呢一直打不进来啊，打不进来。是的，我们在通过这个5508661这个热线电话，在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求助的问题呢，我们在连线相关的职能部门，帮他们来解决、来解答啊，来解疑释惑。所以呢，听众朋友们，最好的方式方法呢是您关注我的关注我们广汉手机台，并下载这广汉手机台的 APP， 下载之后呢，注册登录啊，就可以点击开我们的看到我们的百姓热线啊的直播节目。在这一栏中有一个 聊天啊，在聊天当中呢，您可以给我们留下你的疑虑啊，你的困难困惑，我们能够在节目当中啊帮你解决的，我们会尽量的在节目当中啊直接帮您解决。所以呢，听众朋友们，只需要您赶紧啊下载 APP 广汉手机台来啊关注啊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在这个聊天一栏中呢，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实时的互动。We got three more days till Friday. I'm just trying to make it back home by Monday morning. I swear I wish somebody would tell me, ooh, that's all I want. Woke up an optimist. Sun was shining, I'm positive. Then I heard you was talking trash. Hold me back, I'm about to spaz. Yeah, I'm about 4 or 5 seconds from wildin'. And we got 3 more days till Friday. I'm trying to make it back home by Monday morning. I swear I wish somebody would drive me. Ooh, that's all I want. 好的，听众朋友，有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点开了啊，注册和登录了咱们广汉手机台的 APP， 但是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我在这里呢，同步的查看了一下，啊，实在你找不到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你搜索一下百姓热线啊，搜索一下百姓热线这四个字，然后呢，点开啊，点开，它就会弹出一个界面啊，界面，百姓热线第17期啊，我们今天是第17期，点开过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啊，主持人建华呢正在做的我们的电台的直播间啊，直播间在于啊大家一起来聊天。所以呢，听众朋友们点开之后呢，它有三个档，有个直播、聊天和介绍。那么呢，你会在这聊天一栏中呢，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啊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实时的互动。我们能够在节目当中帮你解决呢，我们会尽量的在节目当中帮你解决。如果在节目当中我们解决不了你的问题的话，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来寻求相关的职能部门，大家一起想办法来帮你解决。好了，我们向阳镇的一位听众朋友呢向我们来求助，他是向阳镇聚合小区的啊一位听众朋友。那么我们请我们的导播来连线我们向阳镇聚合小区的支部书记杜亮。好的，我们已经连通了，咱们啊接通了咱们向阳镇聚合小区的支部书记杜亮。杜书记你好。
你好。
哎，你好杜书记。有听众朋友向我们求助啊，他说他是咱们向阳镇聚合小区的一位居民啊，他说他发现呀，我们小区的这个绿植遭到了一个人为的踩踏啊，绿化呢特别的乱啊，而且有些人呢将自家的这个不用的桌椅啊，桌椅杂物就堆放在家门口的这个绿化带里，希望呢聚合小区的负责人呢能够啊今年呢好好的将小区的绿化植物啊打造一下，给我们小区居民提供一个舒心惬意的居家环境。他们在向我们打电话求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因为我对这个聚合小区不是特别的了解，像他们说的这个情况现在存在不存在，杜书记？
做翻译的情况有一些这样的的情况，但是就是说主要是我们这边住的这个群众的群体呢，啊，都是全部是经过这个统征统算进来的这个老百姓，就是从农民变为居民。那么就是说我们当然群众可能有一些这个这个思想素质也好，各个方面的行为呢，哎，都有较应该有较大的提高，才能够呢。然后共同打造好、维护好我们这个整个的，就是安置居住小区。那么就是他所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有个别的，就是说不自觉的同志呢，是我们也发现有，就把我们这个绿化呢，
当自家的杂物堆了，是吧？
堆一些杂物不用的东西。所以每年这里面呢，都要经过2次以上的大型的比较清理，就是一些杂物不需要的，给它清除出去，在那里给它处理。但还是有个别不自觉的同志呢，就随意的就把这里的绿化呢， 进行一些好像具备自己的好像是自己的自由地点要行使外，乱弄一菜货，要等到所有有些群众看了就看不过去了嘛。
嗯，
但这方面情况呢，但平时家就是说作为村妇女哈，是村前是代表着妇女在，
嗯，
那么也感觉到很头痛，所以平时家呢也进行了一些这个宣传，这个一些引导，那么较大多数同志呢都是比较自觉的，但也有个别呢就影响了这个整体的形象，所以我们呢在下一步都还要加大这方面的这个宣传力度，这个引导我们的居民呢，以小区这个社区为这个家，要共同的呢要来维护它一种这个居住的环境，所以还要加大我们这边的这个管理和治理的力度。另外呢，假如就是说有踩踏一现象，你踩死了的呀，所以我们该及时
补植的啊，补种的啊，补种的。
它是补种，就是说我在这方面，
那这种其实我提个建议啊，我觉得像这种不自觉的这种居民啊，他真的有，你说他屡不改，哎，你找到他门上他都不改，这种情况呢，
理由是比较充分，他理由还很充分。
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个人建议啊，不代表我们节目的建议，我个人建议就把这杂物就放他们家门口啊，我看你忍不忍啊，我看你忍不忍。真的有这种情况，我们也经常接到这个一些听众给我们反映，他们小区啊，这个养种花的，把这个楼花种的压楼顶上，然后楼顶上呢，然后每天将他自家产生的粪便来浇花，实际上楼上的人没法居住，然后呢就屡找他就屡禁不止，那最后人家这小区的人就怎么了呢，就把他花全给扔了。非常好，我很赞同这个方法，因为找了物业，找了他们家前后的协商了几次，这个老头呢老大爷呢非常非常的歪，我就不管，他说我就要放在你们家楼顶上，你楼顶上是公共区域，最后人家这小区人也给他说，那你不要把你家自身产生的这个粪便啊、尿啊什么的浇到花里头，我们
那也是不好了，那就影响就大了。
他说我是自家产的肥是最安全的，他这样子理由。最后人家这个人呢，我觉得这家住户呢也是非常的牛，就把他花全给扔了，哎，全给扔了。我觉得这方法也挺好的。所以呢，刚才我们杜书记也说到了这种情况，咱们这个小区是有啊，人家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是存在的啊，是存在的。那么今年呢，会不会有没这方面一个大的一个规划呢？就是在绿化带这个绿植这块，刚才你也答应了，就说是我们今年会对这些踩踏的或者已经枯死的这个绿植赶紧进行一个补摘啊，补栽，因为这些已经春季到了，刚好是补种补栽的一个好时机啊。那么今年对咱们这个聚合小区这个绿化带整个会不会有个大的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改观啊或什么？
其实呢，我们这个安置小区哈，已经就是说分了一期和二期。一期在2011年我们就入住了，二期是在2013年，那么都是在5年以上了，基本上。就说作为这个5年叫春五年代管过后呢，那么对这个绿化这一块，那还是很想了很多办法的。像每年都是要在这个修枝、拆草、拔药、除虫各方面的这个修缮的这个费用都是还是比较大的。说这个地方啊，本来这马上就是山区保护温度要起来了，各种杂草又在开始都在起来了。所以我们那天都在村纪委都在研究，就今年是这个对这个绿化作为小区一管理的事情呢，都要制定一些比较切实可行的一种措施，在正确引导居民这个良好行为的情况下来，那么作为村部的这块来说，就是说可能要花一定的这个人力、物力和资金，那么把我们这个整个小区的这个绿化的情况呢，在今年是这个2019年呢，可能会使它有一定的呢较好的这种改观，这个该补的也好，该重新栽的也好，该把一些里面的堆的乱七八糟一些东西到收捡也好，说平时家会包括就是说，安排一些人员进行一些义务的这个宣传，那么或者是监督这方面，起到这方面的作用。主要计划就是这样的。
有听众朋友又来一条信息，他说咱们聚合小区的这个对这些不文明现象啊，对这个乱堆这个杂物的啊，桌椅杂物的占用咱们绿化带的这个 这些居民啊，处罚力度还不够，这是我们聚合小区的一位听众。
作为这个物业这块，我们是没有处罚权利的。
对，咱们是没有处罚权利的。
不
能
拍到。
嗯，还有就像我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一样，不行我们就帮他扔了啊，只有这样子了，是吧？嗯，
对。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这个聚合小区的所有的居民都自己行动起来，因为你们是在这里头居民，这是你的家，你们要生活在这里头，所以我们都大家都自觉起来啊，大家都来，不要去踩踏啊，这个咱们的绿化带啊，不要踩踏这些绿植，同时呢，我们也是不要再把这你家的杂物呀什么的堆积在这里头。嗯，好的，那我们最后我们杜书记有没有一些建议和意见呢？向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或者我们所有的聚合小区的这个居民呼吁一下呢？
我希望呢，就是说包括我们这种类型的所有的就是说呢，拆迁的这个拆迁户的这个居民呢，应该是以整个小区居住小区呢这个为中心，那么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爱护，如果大家都自我自觉了，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过后呢，我想呢，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它会有较大的改观，所以才能够在最后才能够产生了，这种安居乐业的这种局面，也就比较和谐了。
嗯，
我就是这么。
刚才我们杜书记也给大家，也给我们这个聚合小区的居民也承诺了啊，我们2019年这个天气，昨天就24节气的惊蛰了啊。这个天气慢慢的热了，今年呢会对我们这个聚合小区的这个绿化啊、绿植这些该补栽的补栽，该补植的补植，会给大家提供一个好的一个居家的环境的啊。这是我们刚才杜书记也是给大家承诺了。好的，杜书记，如果我们这个聚合小区的居民听众朋友们还有哪些要反映的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跟我们的杜书记取得联系的。好，谢谢杜书记，好，再见。
好，再见。
嗯，其实我刚才所提的那个例子呢，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啊，生活在我们的身边。有些时候，这个刚才我们杜书记也说了，真正的你说让我们这个小区的物业来处罚，他没有这个处罚权的啊，他没有这方面处罚权的。所以呢，遇到这些实在是不自觉的呢，我们也头疼，也头疼。那怎么办呢？我们只有要么忍耐啊，要么忍耐，要么就我们还是要给对方多多的做工作，做工作。其实呢，这个小区呢就像一个大的家庭啊，我们生活在这里头，每一个人呢都是一份子，所以呢要想咱们这小区环境好啊，每天晚上吃完饭了在小区能溜达溜达啊，能够结识一些新的一些邻居啊，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所以呢，我们不要啊把这种公共的财产、公共的场地呢觉得就是我们家的啊，就是我自己的，这种行为呢是不可取的，不可取的。好了，我们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974，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并且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5086611，或者是登录广汉手机台啊，点开手机台的 APP， 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的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或者是观看我们的节目，并在聊天一栏中呢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每周四的百姓热线呢，是我们有三个频率在直播，同步直播，一个是我们的微信广汉啊，一个是我们的广汉手机台的 APP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电台的直播百姓热线。好了，有位听众朋友呢，他是广汉市六中的一个家长啊，家长朋友啊，他有一个问题想让我们来向我们的广汉六中的负责人来寻求他的一个帮助，一个帮助。我们接下来请导播来连线我们的广汉市六中的校长舒建康。舒校长你好。
你好，你好。
我是广汉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建华。有位家长朋友跟我们说啊，他说他孩子回来说了多高兴的，说妈妈妈妈，我们广汉六中今年要对这个六中的运动场和学生宿舍进行一个改造啊。但是他呢就觉得没有听过这种事啊，没听到过这个事儿，他就想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孩子回来说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啊，是不是有这回事儿，具体怎么改造。
哦，是这样的，有这回事。是这样，今年来呢，在市委和政府的关系下呢，学校的办学条件呢明显改善。今年政府财政拨款为学校呢 这个运动场和学生的宿舍要进行改造。这个改造是这样，那个运动场呢主要是铺设塑胶的地面，塑胶的这个跑道，主要是这个。然后学生的宿舍，男女生宿舍，主要是进行必要的一些生这个生活设施的完善和美化。
哦，那这个孩子回来说的事儿是真的啊，是有这么回事啊。那这个运动场只是对这个整个塑胶跑道，肯定因为时间长了，它已经老化了，对吧？
对，改造，对，进行改造。
进行改造啊。
哎。
进行改造，对这个学生宿舍也是让我们的孩子，在这住校的孩子啊，有个更好的一个居住的环境啊，居住环境。我们会对这男女生的宿舍呢进行一番的美化啊，美化。
对。
让孩子们。
一个功能完善吧。
啊，让家长们让家长们把孩子教热了更放心啊，更放心。好的，这位听众朋友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他同时有来条信息，他说，更换这个塑胶跑道，他说我建议啊，一定要用这个质量可靠的啊，信得过的。他说看了很多报道，很多的地方的这个塑胶跑道甲醛含量太高了，孩子在跑上面跑的时候都晕倒了。我们六中不会，千万不能出现这种问题。
肯定不会不会，这个在这个前期这个设计的时候，已经充分的考虑了这个，考虑了这个的，
好的，那我这个我们家长朋友就可以放心了
啊。
好，这位家长朋友还在说，他说，我们这其实孩子生活在学习在六中呢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的孩子还是多喜欢六中的，在这里向六中的所有的老师啊、校长、老师们说一声辛苦了啊，辛苦了
啊，谢谢大家，谢谢这个过节。
那我们那因为我对这个六中不是特别的熟悉啊，舒校长，六中的2018年的整个的教育教学成绩如何呢？
这样吧，我来把它做到
简单的，我们
简单
介绍一下。
对对对，2018年呢，我们我这样，我从这个理德熟人这个方面来说吧，德育方面呢，我们2018年呢，主要贯彻以这个从活动以各种活动为载体，来对学生进行思想、行为习惯等等方面的这个教育，那么教学方面呢，我们很抓了高校过程的建设和学习这个教学的常规管理，注重了对学生的学法的指导，所以说成绩的稳步提升。2018年这样吧，我们荣获了德阳市普通高中教学质量先进学校的称号。我简单说是这样。
那是2019年，咱们这个新学期刚开始没多少天啊，也就是将近10天的时间，十来天的时间，咱们新学期有没有什么好打算的？好的目标呢？
2019年新学期吧，我们还是坚持以立德树人为中心。我们这样考虑，抓好这个校本课程的开发、议题特色的打造和网络直播教学这个三项重点工作，为我们的同学呢在六中取得更好的这个学习成绩、思想的进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那我们也行，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放心啊，把你的孩子放交到我们的广汉六中的话，请大家家长们一定要放心了啊。
我一定努力，我一定努力。
好的，我们也谢谢舒校长。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对咱们这个广汉六中的教育教学啊，还有其他的有哪些问题的话，我们还是会随时跟我们的舒校长取得联系，好吗？
好的，欢迎，谢谢。
好，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如果啊不放心啊，那么可以来到我们这广汉六中现场来看着我们这个运动场和这个学生宿舍的一个改造和升级啊，那也可以来现场啊，现场。好的，感谢我们苏校长，好，再见。其实这个孩子的教育啊，孩子的成长是我们每个家庭所关注的。我们也感谢这些热心的听众朋友们，有困难了啊，就向我们来求助啊，我们也是感觉到责任的重大，所以呢，大家不要怕麻烦，我们主持人都不怕麻烦，所以大家也不要怕麻烦，有困难有困惑了就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508-661，5508-661。 好了，听众朋友，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儿、哪些困难、困惑，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欢迎拨打热线电话5508661，或者登录广汉手机台 APP， 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且在聊天一栏中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也特别要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们，不光是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节目当中你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您可以随时的啊，有困难了啊，有问题了啊，您解决不了了啊，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508661，来找主持人建华啊，我们随时的来接听你的这个求助啊，求助。好了，有听众朋友他是外地的啊，外地的，他非常关注咱们，关心咱们广汉的这个事业公招时间啊，还有这个遴选的计划。那么我们接下来连线咱们广汉市人社局事业人员和职业技能技术管理股的股长张鹏。张股长您好。
哎，你好。
哎，您好。他这位听众朋友他是外地的啊，但是他是咱们广汉籍的啊，广汉籍的一位朋友，他呢想回家乡工作了，他就想问一下这个2019年广汉事业公招的时间，还有他说具体的人数和岗位能否介绍一下。
广汉市2019年事业单位公招现在还没有开始正式启动。我们公招的话分两，一般来说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次是先公招的是教师，然后教师要早一点，然后卫生单位和一般事业单位要晚一点。教师的话可能快，教师按照全四川省的时间安排是四月份就要笔试，报名的话大概是三月
中下旬了。
中下旬，对，我们公告可能马上就要出来了。
这教师的啊。
哎，但是其他单位的话，我估计要等那个我们今年的机构改革
之后，
才可能开始启动。估计今年比较晚，机构改革三月份我们到位嘛，三月底嘛到位，
三月底，
然后对，四月五月开始报计划，然后可能快的话可能都要暑假期间，如果晚的话可能下半年。
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怎么来了解这个具体的时间呢？通过什么渠道？
这样的，我们广汉市的事业单位公招，我们都是在德阳市人事考试网。
德阳市人事考试网啊。
对。
那报名也是在这考试网上报是吧？
哎，对对对。
那所以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就随时可以关注一下了啊。但是当时你刚才说的这个张股长说的这个情况了，他可以在三月中下旬，如果是教师的话三月中下旬就可以关注了啊。
对，教师的公告我们马上就要出来了。
就要出来了啊。那好的，我们还有他还说这个咱们每年不是咱们广汉有一个这个遴选，就说是比如说是新式引才啊，
对对，
这方面一个遴选计划，这个是一般是什么时间呢？
这个时间我们按照以前的惯例的话，时间可能在五一节前后，但是今年也是由于机构改革的原因，因为按照往常的话，大概三四月份就各单位开始报计划了，但是今年的话，报计划这个工作都还没有开始，可能全部要推迟。
全部要推迟，那我也希望我们这听众朋友理解一下啊，因为目前他肯定不太了解咱们这个广汉市啊。德阳市都在进行这个机构改革，但是这个遴选计划每年都是有的啊。
遴选计划应该是有
啊。
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接到说停止就不做这个计划的通知。
好，他又来条短信，他说黄哥你问一下这个一般的他这个遴选计划里头的那个岗位都些什么岗位。
遴选的岗位的话每年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遴选的话，我们一般的要求可以谈一下，就是那年龄在35岁以下。
那我们记一下，我来记一下啊，年龄在35岁以下啊。
哎，对，然后学历一般都在本科以上。
本科以上啊。
对，这个是个基本条件。
基本条件啊。
哎，然后就
那如果我特别优秀呢，张哥？
特别优秀，比如说研究生的话，年龄可以放在40岁。
40岁啊。
哎，对，如果你有中级职称，也可以放到40岁，
也可以放到40岁啊。
对，然后你如果是广汉级的话，
哎，
这个可以突破35岁，也到40岁。
广汉级你这啥意思呢？我没明白。
就是说，我们不是这个遴选的话分为两种，一种是团聚兴业，一种是引才兴市。哎， 我团聚星月呢，就是说我们针对广汉籍的，就是说你的身份证上面看出来你是广汉人，
嗯
嗯，或者是你的户口本上是广汉人，
嗯嗯，
或者是你的父母
在广汉，
是在广汉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嗯，
或者是你的父母是广汉市规模以上企业的负责人，
嗯，
对这种的话，还有你的配偶也是广汉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
嗯，
这种的话就属于我们以团聚兴业的这个范围，
嗯，
这种的话年龄可以放到40岁，
40岁啊，
对对，
嗯，但是不能超过40岁啊，就是40岁和35。
按照去年的话规定是这样的，
嗯，
我们用每年的这个规定有一些小的调整，
嗯。
我用今年，我们具体还是要以公告为准。我们的公告呢是在广汉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
广汉市人民政府网。
哎，对，
嗯。那么这就是这两个项目，这两个事情啊，事业公招还有这个遴选计划啊，
对对，
今年都是要进行的啊。
嗯，今年
嗯
这是我们具体通知还没有得到，但是我们这个公开遴选，这个我们的从2012年开始，
嗯，
我们的品牌。实际上已经打出去了，很多地方都知道我们的公开遴选计划。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年应该还是要继续搞下去。
这位听众朋友非常有意思，他说：“哎呀，那我41了怎么办呢？没得希望了。”41的，他说没得希望了。
嗯，
这样子吧，我觉得我建议他还是关注我们这个如果参与我们这个遴选计划的话，关注咱们广汉市。这个人民政府这个公众信息网啊，
对对
啊，关注，因为每年的他也许这个条件会有所变动啊，有所变动，这说不清楚。然后如果想参与这个事业公招的话，那么就关注咱们德阳市人事考试网啊。目前就近的一个就是咱们的教师的一个公招啊。
对，
嗯，所以呢，听众朋友们，可以随时的没事了啊，咱们关注一下这个德阳人事考试网啊，在这上面。但是这个遴选计划呢？按常规的话应该是在5月1号前后，但是今年因为咱们这个机构改革，所以肯定要延后啊，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多多的理解啊，相信啊你会梦想会成功的啊，会成功的。好的，感谢我们的张股长，谢谢您啊，
嗯，
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还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还会再次给您连线的，谢谢。
嗯，好
再见。
好再见。
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直播节目《百姓热线》。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些求助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不能一一的给大家回复了。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通过我们的电话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回复啊。那么，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听众朋友们再会。